不饶恕也会拦阻我们的信心，使祷告没功效。光是这段经文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应该就足以劝我们跪下来祷告，饶恕任何人了。你说我试过了，但就是控制不了我的感觉。控制不了你的感觉呀，但你必须明白，饶恕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个决定。你不只决定要饶恕，祈求神给你恩典使你能饶恕，接下来还要为那个人祷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神很久以前就让我看见，如果你经常为某人祷告，就不可能一直生他们的气，讨厌他们。你们不相信我的话，如果你经常为某人祷告，你一开始可能在气他们，一开始可能凭信心代祷，但你如果持续祷告，最后神会在你心里动工，你就不会一直生他们的气了。很多人想要饶恕，却没有进到下一步去祷告，然后下一步，这些都符合圣经，饶恕你的仇敌，为他们祷告，还要祝福他们。你说，我才不要他们蒙福呢。我了解。我曾经对神那么说，我要凭信心这么祷告，但我很难真的要你赐福他们。但重点是，神对我的心这么说。当你求神赐福你的仇敌，如果那人真的错待了你，神会赐福他们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进到悔改的地步。所以，当我们求神赐福某人，不一定是求神让他们有更多钱或得到更好的工作，而是祈求神让他们与神和好，明白他们做错了，并且改变生活方式。容我提出进一步的做法，因为这在我的人生验证过，下一步我会这么做。如果有某人可以归类为仇敌，你要饶恕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祈求神赐福他们。如果他们有需要，没错，你会说，别叫我帮忙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就帮他们。好痛。你说，为什么我该那么做？因为你是神的孩子，那是神的做法。他帮助那些不配的人，那些人一辈子都忽视他，但有需要时向他呼求，他就帮助。还有一点，如果有人对你很坏，其实他们知道。当你对他们好的时候，他们会很震惊。结果是，那就会破碎他们刚硬的心，使他们有机会来认识基督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他在说什么？如果你凭信心祷告，心里不疑惑，神就会应允祷告。你相信，然后就会得着。没说你一祷告就会得着，但你会得着。信心总是牵涉到忍耐，要等候。但我们不能漏掉最后那段。还有，当你这样祷告，一定不能生任何人的气，一定不能生任何人的气，一定不能生任何人的气。今晚有人需要这篇信息吗？好。另一个比喻， 慈心的主人。王怜悯那些还不起的人，免了他们的债。马太福音18章23到27节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，大概1000万美元，因为他还不起。这节经文的关键词就是他还不起，他还不起。你看，很多时候有人伤害了我们，我们要他们偿还，但他们从你拿走的常常不能还给你。我父亲对我性侵，他偷走我的童真，偷走我的童年，他永远不能还给我，不见了，他没办法还给我。但神能使我像小孩子，即使我50岁60岁了。你看，人从前犯了错，伤害了你，只有神能偿还你，但条件是你不能继续恨他们。阿们。我不只要我爸赔偿我，也想叫世上每个男人赔偿我。我看男人不顺眼，女士们，你们有人曾经被男人伤害，现在你看所有男人都不顺眼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在那里，别装作没事人。但这是不公平的，某人从你拿去的东西，却要所有男人偿还你，他们还不了，只有神才能偿还你。别再想从人那里收取，要去找神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故事很美，对吧？我还可以读几节经文给你听，谈到神满有怜悯恩惠，总是快快饶恕，还有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但这故事还没完，那仆人，马太福音18章28节，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他的一个同伴，欠他10两银子，大约20美元。这里有人被免除1000万美元的债务，他遇到一个欠他20美元的人。耶稣在这里做了比较，把我们需要饶恕人的与神需要饶恕我们的做一比较。就像20元比1000万元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现在请注意看生气有多蠢，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我没注意过这点，但你猜我今天怎么想。他把那人丢进监狱，但坐牢根本不可能赚钱或工作。他说，我要把你下在监里，等你还我钱，但那人只要还在坐牢，就不可能还他钱。双倍蠢。31节，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卑鄙又恶劣的奴才。哇，当我们拒绝饶恕人，神就认为我们卑鄙又恶劣吗？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同情并怜悯你的同伴，像我同情并怜悯你吗？当我们很难饶恕某人的时候，一定要读这些经文，这些经文很好。因为如果你不能说服自己，神的话会说服你，神的话本身就有能力。你需要知道这类的经文，或有书籍充满这类经文，好让你用神的话为真理打拉美好的仗。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，是我们对抗魔鬼的一大武器。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 好，基本上他是说，如果你不肯饶恕，最后要受刑罚的就是你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整天怀着苦毒、怨恨、生气，讨厌每个人，只因为某人对你做了某件事，那你的人生大概就毁了。这点有人知道吗？你们有些人受过很可怕的伤害，但你却持续让那个伤害你的人，你持续让他们这些年来一直不断的伤害你。我告诉你，今晚你该得自由了，今晚你该下定决心了，要放手，把它交给神，下定决心为他们祷告，祝福他们。然后如果有机会，你说要我帮忙啊，不晓得我能不能做到。我敢说，如果你常看我的节目，一定听过我爸的故事。但是我现在要长话短说，我爸侵犯我大概15年，几百次。我妈知道他的受刑，却不去处理，因为他怕他没能力照顾我和弟弟，他怕家丑外扬，怕呀怕呀怕。他的惧怕不止差点毁掉我的人生，也毁了我弟弟的人生和他自己的人生，他没有人生可言。我觉得很可笑，他有勇气和一个殴打他、辱骂他、到处拈花惹草的男人住在一起，却没有勇气离开他。这点我永远也不明白。但是当我父母年老时，除非一定要，否则我尽量不去见他。我正式做过祷告，饶恕他了。是啊，我饶恕他了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在假日看到他，总会尽快离开那里。但神感动我的心，要在他们年老时带他们来圣路易，因为他们住得有点远，买房子给他们住，照顾他们，满足他们的需求，带他们去看医生，付钱请人割草坪，帮他们买杂货，诸如此类。老实说，当时他们老了，我心想，一开始我说才不，我斥责魔鬼，意思是我老实说，那不可能是神，绝不可能是神，不可能。虽然我不想做，但我们还是做了。长话短说，我照顾他们15年，然后他们去养老院，我们付钱，因为他们没有钱。然后他们去护理之家，我们付钱，因为他们没有钱。我告诉你这些，因为希望你能理解，但神给我恩典去做，你不必喜欢你做的每件事。阿们。那件事就讲到这里，我要继续讲信息，然后我要在这最后一个故事里得出结论。爱与饶恕是分不开的。路加福音7章36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好，那就像我们在餐桌旁坐下来，只不过他们是斜靠着桌子，他们有长椅、沙发之类的东西，他们会用一只手臂撑着身体吃饭。所以这里有个盛大的餐会。好，那城里有一个女人，是个罪人。当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。除了记在这里的以外，另一段经文说，他打破那个玉瓶，把香膏倒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在你里面有很多甜美的香膏，但你的肉体必须被打破。 任性必须被打破。阿们。自私必须被打破。他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，开始哭，泪如雨下。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深情地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好，你能想象那一幕吗？意思是，首先，她不只是个女人而已，还是个特别坏的女人。所以这女人一进来，她光是进来就够糟了。宗教人士说，其实现在还是一样。我们祈求复兴，如果真的有了，我们却会生气，不晓得怎样应付那些前来被复兴的人，因为他们的气味不会好，外表不会像你，举止也不会像你。我们就会说，然后下周祷告会再一次祈求复兴。但那是另一篇信息了。所以当他去摸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让他摸。知道他从事什么职业，而且很有可能他倒在耶稣身上的香膏是用他那职业赚来的钱买的。然后他放下头发，开始用它来擦干耶稣的脚。好，在那个文化里，女人是不放下头发的。如果她在另一个女人面前放下头发，丈夫就可以休了她。因为女人在公开场合放下头发，被视为很淫荡的行为。所以这女人根本是豁出去了。她见到耶稣心情好激动，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呢。她放下头发，哭泣亲吻耶稣的脚，她打破玉瓶，倒香膏在耶稣脚上，不在乎他们怎么想，不在乎淋到她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爱慕耶稣。39节，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，被社会弃绝，专门犯罪的人。但你知道吗？好笑的是，耶稣比较喜欢他作伴，胜过那些法利赛人。那女人感动得无法自已，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下一节谈到两个欠债者的比喻，紧跟在这节后面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好，如果耶稣对西门说什么，他也是在对我们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这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，想象一下这一幕。于是转过来，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。这在那时代是侮辱，因为他们穿凉鞋，路又没铺柏油，所以一定要为客人准备洗脚水，尤其是你敬重的人，一定叫人为他们洗脚。西门连水都没预备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连便宜的也没有。这是当时的风俗，因为天气炎热，抹油会很清爽。但这女人用贵重稀罕的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虽有许多的罪，但是那些罪全都赦免了。 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回去吧，脱离从犯罪而来的一切苦恼。如果两人的债都免了，一个金额远比另一个多，谁会更爱他呢？耶稣把爱与饶恕连接在一起，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谈，神饶恕我们越多，我们就该越爱他。我想凡是难以爱慕耶稣的人，就是不大明白自己从前是什么样子。也许因为你太忙着论断别人了。耶稣在这样的情境下说这个比喻，是要教导我们饶恕人的功课。所有那些比喻不只是动听而已，也要我们看见自己应该饶恕人，因为他饶恕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请仔细听。当有人对你真的很不好的时候，你下定决心要饶恕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祝福他们，甚至还愿意帮助他们。如果神要你满足那个需求，他们就会透过你而感受到神的爱。我父亲是很刻薄的人，刻薄到不行，根本不在乎与神建立关系，他嘲笑那些上教会与神有任何关系的人。但是在我买房子给他，照顾他们3年后，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说，你父亲哭了2周，他要你们过来。我父亲从来没有向我道歉过，没有承认他做的事，也从来没有负起责任。当我进到房子里，先前他的脚已经跛了，他跛着脚走路，他在哭。他说，我想说对不起，我在你小时候对你做那种事。好，他向大夫道歉说，多数男人早就杀了我，你却只是一直爱我。你看，人不能，让我告诉你们，你想做强劲有力的福音工作吗？就从饶恕那伤害你最深的人开始吧。不要因为他们不像你那么爱神、服侍神，就生他们的气。我不是叫你让人占便宜，不是叫你别捍卫自己的权利，我想让你看见属灵的原则。我问爸爸想不想得救，带他做了决志祷告，他问我肯不肯为他施洗。10天后我为他施洗。当他从洗礼池上来，我们十几年前在圣路易贫民区创立梦想中心，我们带我爸去梦想中心的小教堂，在那里为他施洗。当他从洗礼池上来，我看见我一生从未想过会看到的一幕，他一瘸一拐的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失丧的人该怎么感受到神的爱呢？如果不是透过我们，让我们在属灵上长大成熟，直到我们能说，要惹我生气，几乎不可能。我们如果一直生气，就会让仇敌进入我们的生命。记住，经常为某人祷告，就不可能一直生他的气。